创世纪48章，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露丝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的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就和他们亲嘴，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践踏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阿门。
好，谢谢春霞姐妹。记得昨天我们念到结尾的时候是7章，就是雅各吩咐约瑟千万不要把他葬在埃及。所以在48章说这事以后，就是那个事件之后，那有人就来跟约瑟说：“你的爸爸病了，其实已经快死了。”所以他就带两个儿子，在马拿西跟以法莲去见他父亲。那个时候，雅各已经很衰弱了，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然后雅各就对约瑟讲了，他说：“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是跟他显现。”这就是记得在前面28章的时候，他为了逃离以扫的 杀害，他就离开家人。在路上 那段记载啊，就是在路士，就是啊，也叫做伯特利啊。特别说到神跟他说，他必会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但这个时候，他就突然间在林里面有一个看见啊，他就是说，我还没有到埃及见你之先呢，在第五节，他说你在埃及里所生的那两个儿子啊，以法莲跟马拿西，是我的，就是他把孙子变成他的儿子一样看待。那这其中有什么意思啊？就像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啊，你以后如果再生的话呢，就是你的了。啊，他们可以在以法莲跟马拿西之下得到产业。然后他就回顾以前的日子，特别提到啊，他心爱的拉结死在啊去迦南地的路上，就是快靠近伯利恒的地方。接着他就为这两个约瑟的儿子祝福。他先问他们说，这两个儿子是谁？约瑟跟他说了，是神在这边赐给我的儿子。那以色列就是说，把他们带到我跟前来，然后给他们祝福。雅各已经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了，但是他跟他们抱起来，跟他们亲嘴。然后他就跟约瑟说，我想不到能够见到你的面。他一直以为约瑟已经丧命了，被野兽撕碎了。他说，我更想不到能够见到你儿子的面。所以他就把两个儿子带到他的膝盖旁边。后来呢，约瑟就把这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的就是雅各的膝中抱下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之后呢，雅各就做了一件事啊，为他们两个祝福。通常右手是给大的祝福，一般的传统，所以约瑟就把马拿西放在雅各的右手边，把以法莲小的放在雅各的左手边。但是当雅各祝福的时候，他把两只手交叉，右手按在以法莲身上，左手按在马拿西身上。约瑟觉得不对了，但是他也不讲话。然后雅各开始祝福了，特别注意到15节16节这边讲的话，他就给约瑟祝福，其实是给两个儿子祝福。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是第一点啊，他在客观的认识上，他把他亚伯拉罕他主的神，他的父亲以撒的神讲出来了，他们所侍奉的神。下面就说，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他个人有很主观的经历，神怎么带领他，像牧人一样带领他，一直到今天。十六节说了，这个神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其实就是指神啊。愿这个神来赐福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啊。这是雅各跟他孙子的祝福。然后十七节讲的，约瑟就看见他爸爸这个左右是搞错了，就不高兴了，就把他爸爸的手从以法莲头上，右手挪到马拿西头上。但是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马拿西会成为大族，在19节比昌大，但是他的兄弟就是以法莲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就是一个很多人口的一个 nation， populous nation， 就给他们祝福了，就是以色列人要给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他就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 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雅各他为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怎么描述他所认识的神？他认识神，他经历神，经历过这个神呢、啊？他怎么描述的？那这个描述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启示？这第一个，我们在小组可以讨论的啊。然后接着他就说了，21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22节是很特别的啊。我从前用刀用弓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个山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好像是长子的祝福要多得一份一样。所以第二个问题啊，我们从这整章里面，从哪些事上让我们知道雅各当他年老的时候，他的灵命已经相当的成熟，相当老练，而且他心里面知道神后来的旨意。雅各从哪些事上我们知道他灵命已经成熟也老练，而且他深深知道神的旨意？
好，这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讲到雅各的信心表现的时候特别提到啊，希伯来书11章21节啊，就讲到雅各的信心的一生的表现啊，总结下来两件事儿。一件事儿，他就是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就是这里为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来祝福啊。第二件事情，他扶着杖头敬拜神，那是指47章我们读的啊。他在床上，在床头敬拜神，又可以翻译成扶着杖头敬拜神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表现出雅各这一生的信心的一个浓缩，一个缩影啊，就在这里啊。他的信心从哪里来呢？是从他敬拜神开始的，是从他敬拜神来的。他怎么知道以法莲和马拿西要被提升到从孙子辈儿提到儿子辈儿呢？哎，这是出于神呢，出于他对神的敬拜，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件事情是要把长子的那个祝福，从由流便那里转到约瑟的身上，所以他要得 double， 得这个双份的祝福啊，就是借着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变成这个跟约瑟啊这同一辈的人来一起来领受雅各的祝福啊，从这一点表现出来的哈。再有，为什么以法莲要立在马拿西之上呢？这件事情连约瑟都不知道，约瑟按照这个常理，把这个马拿西带在前面，然后是以法莲。但是呢，雅各不是糊里糊涂的做了这件事儿哈。虽然第十节讲他说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听起来跟这个当初他父亲以撒差不多。以撒真的是糊涂了哈，是被这个雅各骗掉了哈，他不知道他在给谁祝福，第一个祝福是这样哈。但是雅各不是这样。雅各，你看后来约瑟说搞错了，搞错了哈，他不喜悦，要把手拿过来，父亲拿过来哈。18节，约瑟对父亲说：“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请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但雅各的回答是什么？我说：“哎呦，搞错了，换一下。”不是，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两次说我知道，第一个知道，我知道你所知道的；第二个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的啊。我知道我是把手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哈。再有，我知道你所不知道，就是说神已经启示我了，以法莲是在马拿西之上。这件事情呢，过后也确实验证到了哈，这个以法莲这个族就是这个比马拿西还要苍大的一族啊，人数也众多啊，也受别人的尊重，所以南国本国分开之后呢，北国基本就是以以法莲这个名字为代称啊，以法莲在北国10个支派当中是做 leader 的哈，南国是犹大，北国就是以法莲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后来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啊，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这个雅各到这个时候哈，因为他对神的敬拜， 他什么都不抓了，现在只是紧紧抓住神，他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啊，神后面怎么跟他启示的，怎么跟他讲话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哈，这个时候的雅各他所讲出的话好像就是上帝的先知，就是在替神在讲话啊，替神在安排这些事情，他灵里面非常的清楚啊。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细节哈，在小组里面我们有讨论到哈，就是到他老年的时候他特别的感恩，三节到第七节他回忆了他以前的经历，第一件事情想到就是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经历啊，这个这过去几十年了啊，他还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当时神怎么应许他两件事情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啊。第一件事情关于子孙，第二件事情关于土地，他都知道啊，这是神给他的两个福气啊。所以当他这个灵命跟神的关系这个亲近表现在哪里，就表现在他在回顾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充满感恩啊，不再埋怨，不再说这个又苦又少，而是觉得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和同在。第二件事情他回忆呢，就是关于拉结啊，在第七节啊，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啊，死在我眼前又可以翻译成死在我身上，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拉结是死在雅各的怀中啊。就把这种细节讲出来的时候呢，就表现出到这个时候啊，这个应该已经接近他过世的147岁的时候，但他还是念念不忘他最爱的妻子拉结。他的死的过程埋在哪里，他没糊涂哦，记得一清二楚啊，是埋在伯利恒以法他。那这个细节呢，也讲出雅各这个时候灵命的成熟啊。你看他知道他最爱的妻子是埋在伯利恒，但是呢他没有跟拉结一起埋在伯利恒。当他吩咐他的后事的时候，他是特别交代约瑟要把我埋在跟我列祖跟亚伯拉罕以撒在一起的地方哦，就是在麦比拉洞啊。哎，你看他还是惦记拉结，他还爱着拉结啊。而且呢把他生的长子约瑟变成长子啊，承受双倍的祝福啊，这都是他的这个爱的表现啊。但是当他选择他葬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灵里面非常的清楚啊，他的身份最重要的还不是做拉结的丈夫，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血脉的传承，祝福的传承。他在历史上的定位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父亲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啊，他说我一定要埋在这个麦比拉洞当中，让这个后代都看到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蒙福啊，是因为神与亚伯罕立过约，这是根本啊。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后面的人也好，都是承受了神与亚伯罕所立的约所赐下来的这个福气啊。所以这个真的是看到雅各这个时候肉体一天一天的衰残了，眼睛都看不见了啊，但灵里的眼睛非常的亮啊，非常的清楚，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的圣灵的引导啊，神的启示，而且后面都一个一个都成就了啊，到下一章更精彩了啊，十二个儿子来啊，每个人将来要发生的事都讲得清清楚楚啊，而且后来都是照着他所讲的发生的啊。所以很感恩啊，这个雅各一生跟随主啊，到老不偏离，而且越老越靠近神啊。生命成熟的这个轨迹，这个一生的经历哈，值得我们去效仿。
雅各他从自己打算哈，我打算我猜，然后就慢慢慢慢成长成那个我知道了，完了就很笃定的，因为这个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和眼光嘛，然后。到最后他最喜欢的长子也是这个有权有势的儿子来阻挡他的时候，他还是很坚定的，因为他知道神的意思。 然后神的祝福也是他对神的认识，就是神是全能的，然后神是要他这个子孙后代昌盛吧，生养众多。然后他确实也是他最爱的妻子也是最后没有能够和他葬在一起，他只是慢慢慢慢知道神的旨意，顺从神的旨意。
呀，全能的神是在第三节啊，雅各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神的时候，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啊，向我显现啊。第二处表现出他对神的认识是在第十五节啊，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啊，所以他很明白自己的定位啊，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三代啊人一直在跟随、一直在侍奉的一位神啊，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今天我们都会背了哈啊，但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神是我的牧者，牧养我的神是在这里啊，就是从雅各口里讲出来的啊。雅各一生是牧羊的人啊，所以他对这个牧羊的人对于羊的那个重要性，他非常的了解啊，所以他用这个他最熟悉的一个观念，他怎么去爱这些羊，带领这些羊啊，这个羊常常迷路啊，把这个羊领回来，不要走偏啊，羊会遇到惊吓，很容易被惊吓的哈。这个牧羊人保护他们，然后引他们到草地啊，哪里有草吃，哪里有水喝啊。这是他一生丰富的经历的一个浓缩。他说：“神是一生牧养我的啊，哇，非常美哈。”这都是他对神的认识，救赎我。哎，神是救赎主哦，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哈，赐福于这两个童子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啊，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牧养者哈，神是我的救赎者。神还是怎么样赐福我的那一位哈，所以这些都是雅各到晚年，他越认识神呢，他对神的描述就越丰富啊，不是简简单单一个词就讲过去了，很多词可以描述的哈，这说明他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
我们这一组讲的重点跟大家讲的差不多，那我们那个先讲到就是雅各呢，他高举我们的神，他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讲到全能的神，然后在那个创世纪十三章十七章第一节，亚伯拉罕也讲到全能的神，这是第一次出现全能的神是在十七章第一节。那这边呢，雅各呢他也提到了四十八章三节提到说全能的神，然后他讲这个时候是对约瑟讲，所以这是有一种传承下来的。那这个传承的祝福呢，就是要让约瑟能够很清清楚楚的知道，能够认识我们这位全能的神。那今天我们留下来给我们的孩子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传承的是什么，就是传承我们这位神还有神的祝福。那所以我们 当我们听到说传承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以撒跟雅各的不同，他们两个的对比 versus。 那以撒那时候呢，他在给他的孩子祝福的时候呢，他也是眼睛昏花，就像牧师也提到，还有呢，因为他呢，他贪他的肉体，他喜欢吃东西，所以他就被那个雅各所骗了，所以他不清楚，他灵里也不清楚，眼睛不清楚，灵里也不清楚。可是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说，雅各呢，他虽然也跟他爸爸一样是眼睛昏花，可是他灵里呢却是很清清楚楚的来祝福马拉西跟以法莲，也祝福这两个孩子。所以呢，他那个我们也看到这个祝福的他们两位的不同点。那第三点呢，我们是命，待会你请你补充好，你讲到荷西那个荷西亚先知所提到的这个以法莲是成为以色列的代表吗？还是我忘了这个。那第三点我们是有提到说那个 雅各对拉结的爱，就让我们想到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一样。雅各呢，他要在临终的时候，那从他临终是100多岁，那时候拉结已经去世了50多年了，可是他还记得他那个什么拉结呢，还提到拉结，然后他也知道，还记得拉结死在何处，所以呢，那就让我们想到说，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他还念念不忘，就像主对我们念念不忘，从创世神创造我们到现在，神的救恩一直在向我们显明，他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对我们念念不忘。
我这次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全能的神是在创世纪的第18章第1节，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 ，El Shaddai， 能够以法莲后来成为以色列的代表，刚才不是也讲过了？所以可西亚书里面所讲到的以法莲啊，我怎么样离弃你？这是其实代表以色列。
我还是要讲哦，每一个清晨来到这边，只要你事前好好一个字、一节、一段好好读的话，你一定有得着。但是经过弟兄姐妹这样分享的话，你会得着更多。会有一个总统的一个 summarize 的一种观念，非常好。啊，我们小组里面最后小平分享的还没有讲完，小平你要不要继续？
我就想到一点，就是雅各，我们说他是抓，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从大家分享，我看到他是抓住神。他抓住神之前对他的应许，就像第三节提到的，抓住神对他的赐福，他也相信神所说的话一定能够做到。然后他后面在祝福他两个孙子的时候，他也是多次提到神。他说11节，他说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我们知道他当时眼睛不好，他可能已经分不清，但是他灵里面的眼睛从神而来的，他知道谁是谁，而且他知道他们幕后会有会发生怎样的事，那个大小孙子要比大孙子更，他的那一族要更庞大，所以他这些都是就像刚刚大家提到的，都是他借着与神的这个紧紧抓住神与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上帝所启示给他的。对啊，所以我觉得雅各这个名字，他一开始是抓地上的事，但他后来真的是抓住了神。
谢谢小平。我们在读47章的时候，在第27节说到，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的歌山，他们在那里赐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就是以色列人在歌山地已经很久了，而且很富有了，通常就以为会在那边待下去了。但是当雅各年老的时候，刚刚我们大家都讲了很多方面啊，但是有一节啊，在21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他令你们相当清楚，你们在埃及在那个歌山地再好，不是神的旨意，神要带领你们回到当初跟你们的主亚伯拉罕、你们的父以撒所应许的那个迦南地，才是你们最终要到的地方。他那个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灵里面相当相当的清楚，他知道有一天神必会带领你们回迦南地。他认识神，他经历神，而且他对神的启示相当清楚。这一点我们要学，这很可贵。我们除了感恩之外，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个应许的神，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雅各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最后提这一点，说你们一定要回迦南地，不要一直留在歌山地了。而且他知道他快死了，他上一章就告诉他的约瑟，不要把他的骸骨留在埃及，要带回迦南地，葬在麦比拉洞他祖父他父亲那个墓地里面。 中国人讲落叶归根了、那雅各的你里面真是很清楚，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这是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最后一周了，真是很感恩这些经文这些故事，我想大家大部分人都蛮熟悉的，也有弟兄姐妹是第一次读到的。那读到这些比较熟悉的经文，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个味道就很不同。所以呢，我们从下周开始呢，在思考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大家来分享一下读创世纪你有哪些的心得啊，那可以从一个总结回顾的角度啊，把前面读的啊，不要分享很多啊，分享一点两点，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讲完的就可以。那最好是提前把它写下来啊，你写的时候呢可以整理你的思路啊，把它讲的比较清楚啊，一点两点三点啊，然后你写的时候呢比较能够控制好时间，因为其实讲话的时候呢讲长比较容易啊，开口讲反正不停的讲啊，这个心里的话都倒出来啊，但有时候刹不住闸啊，但是为了让我们早晨这个时间比较有效的进行啊，你写下来呢，哎，你比较知道你大概那个时间控制有多长啊，所以从下周开始啊，现在已经排班排到下星期四了啊，这个前面四位都已经确定好了。所以你们先预备啊，你们预备好以后就告诉我啊，然后我们就安排时间一个一个，就在我们早晨这一个小时当中啊，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去分享你的读经心得啊，见证啊，很宝贵的啊，你所领受的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啊，也可以鼓励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啊，这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件事啊，有些弟兄姐妹愿意用写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也是可以的。啊，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分享到我们群组当中，大家都可以读到哈，那这样也是可以的哈。好，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在想，就是说其实每天我们领受是很丰富的哈，从经文当中这个想到神，想到神的心意这些的人物一个个都鲜活起来哈。其实后面呢马上我们有一些祷告的时间是比较好读完经以后马上就回应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领受的信息心中的感动化作祷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就是在一个小时聚会之后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不要很长因为早晨的时间聚会的时间一拖长了这个效果就不会很好我在思想大概也就15分钟左右八点半结束之后再留下来有一段时间是祷告回应的时间。那我知道就是说在这里大部分是在北美的这样就是有些人早晨要去上班呢或者是照顾上班的呀，有些是上学啊，有些是要照顾上学给上学的人做饭的妈妈奶奶们有些人根本就是在路上边开车边听我们的这个灵修所以留下来祷告大概不容易没有关系那不一定这五天周一到周五你都留下来，但是如果其中有一天或者几天你可以参与也是很好的那在国内呢，如果你在大陆的话，那就是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那八点半之后拿出15分钟，我想你们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欢迎在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够多花一段时间用祷告的方式来回应所以这是我大概的想法那一会儿如果方便留下来的弟兄姐妹可以留一下一会儿我们先结束我们一个小时的聚会，然后大家一起商量一下看看后面这个安排怎么样做是最好的所以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小时的读经还是保持那后面这时间呢选择性的可以参与的可以通过祷告的方式也可以增加我们彼此的认识，因为这里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在不同的教会那我们也花一点时间其实这一段时间祷告回应神的话也可以彼此的更多的认识了解，可以彼此带祷。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一生牧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借着雅各的口讲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啊，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保护我们，引导我们，啊，赐给我们粮食吃，啊，给我们水喝，啊，这是我们迷茫的时候就，这是他用他的手来牵引，用他的肩来扛抬，把我们带在他的这个身边啊，何等的宝贵啊！今天你也是这样一生来牧养我们的神啊，牧养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的神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啊！每天早晨啊，你用这个属灵的粮食来喂养我们啊，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你话语中那个丰富、那个奇妙啊，真是看到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温柔啊，都在这里面了。你的旨意没有人能够阻挡啊！真是你一旦讲出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何等的宝贵啊！求你继续的赐福保守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啊！真是有心在你的里面要生根建造的啊，要追求认识你的，就求你恩上加恩啊，力上加力啊！在我们读创世纪，接下来我们要读出埃及记啊，一路的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啊，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啊！你的名是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的，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